路加福音第一章第一到二十五节，提阿非罗大人啊，有好些人提笔作书，述说在我们中间所成就的事，是照传道的人从起初亲眼看见，又传给我们的。这些事我既从起头都详细考察了，就定义要按着次序写给你，使你知道所学之道都是确实的。当犹太王希律的时候，亚比亚班里有一个祭司名叫撒加利亚，他妻子是亚伦的后人，名叫以利沙伯。他们二人在神面前都是义人，遵行主的一切诫命礼仪，没有可指摘的，只是没有孩子，因为以利沙伯不生育，两个人又年纪老迈了。撒加利亚按班次在神面前供祭司的职分，照祭司的规矩撤迁，得进主殿烧香。烧香的时候，众百姓在外面祷告，有主的使者站在香坛的右边向他显现。撒加利亚看见就惊慌害怕，天使对他说，撒加利亚，不要害怕，因为你的祈祷已经被听见了，你的妻子以利沙伯要给你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约翰，你必欢喜快乐，有许多人因他出生也必喜乐，他在主面前将要为大，淡酒浓酒都不喝，从母腹里就被圣灵充满了，他要使许多以色列人回转归于主他们的神，他必由以利亚的心智能力行在主的面前面，叫为父的心转向儿女，叫悖逆的人转从义人的智慧，又为主预备何用的百姓。撒加利亚对天使说，我凭着什么可知道这事呢？我已经老了，我的妻子也年纪老迈了。天使回答说，我是站在神面前的加百利奉差而来，对你说话，将这好信息报给你，到了时候这话必然应验，只因你不信，你必哑巴不能说话，直到这事成就的日子。百姓等候撒加利亚，讶异他许久在殿里，及至他出来不能和他们说话，他们就知道他在殿里见了异象，因为他直向他们打手势，竟成了哑巴。他供职的日子已满，就回家去了。这些日子以后，他的妻子以利沙伯怀了孕，就隐藏了五个月，说主在眷顾我的日子这样看待我，要把我在人间的羞耻除掉。
好，谢谢 Vicky。 路加福音呢，它的作者是路加，那么他本来是一个医生，但应该也是一个外邦人啊，他是跟着保罗在传福音的事工上的时候就认识的，能够信主，能够在这保罗的好帮手。好，我们就讲一讲关于路加福音的特征，就是第一件事，就是这个路加福音的资料是作为传备的，是从使徒约翰开始到第二章的时候才讲到耶稣出生。第二件事就是这个书其实是写给外邦人的，我们也知道马太福音写给犹太人，那么这个外邦人是特别是路加是写出来的。第三件事就是这本书是很关心弱势群体，那么这什么是弱势群体呢？就是那些寡妇，那些小孩子，还有那些就是被视为的边缘人，就是那些税吏啊、罪人的那一些。第四件事就是这本书是注重耶稣基督的祷告，有七个地方耶稣呢提到祷告的事情。第五呢，就提个圣灵为喜乐，其他的福音没有讲过耶稣 even smile， 但是在这里路加特别提到耶稣是有喜乐的一个这个出现。 第六呢，传福音这个词在这本书里面出现了10次，在使徒行传里面出现了15次。好了，那么我们就看看今天我们的思考的问题哈。第一，路加用什么态度来写这本书？那么我们应该用什么态度来读这本书？第二，撒加利亚和伊丽莎伯都是称为异人，那这里的异人的定义是什么？第三，如果你刚才 Vicky 说讲到的加百列说施洗约翰有7个预言，那如果你只能选择一个预言给你的孩子，你会选哪一个？第四，为什么撒加利亚因为不信你受罚成为哑巴呢？好，这些问题都可以大家讨论一些，也不是完全讨论的。
谢谢梅弟兄刚才跟我们分享的哈，不知道大家刚才有没有都记下这个梅弟兄的4个问题啊？第三个问题，他说这个撒加利亚给施洗约翰，天使给撒加利亚7个预言，是不是？那大家要花一点时间哈，先把这7个预言先读出来哈，找出来，然后我们再思考他的第二问哈，我们怎么样可以用这些的话来祝福我们的孩子哈，很好。King 再问一个问题没有问完哈，那等一会儿可以把你的问题拿出来跟大家分享啊。那我们今天是第一次读路加福音，很宝贵的哈，我觉得梅弟兄问的第一个问题很关键啊，路加这个人写作这本书的态度是怎样啊？我们从这里面可以学到什么啊？他这样写，我们应该怎样去读？那刚才在小组里面，大家也围绕这个撒加利亚的祷告啊，有非常好的分享啊。然后梅弟兄有公布7个祝福的话的这个标准答案啊，一会儿我们也可以听听他的分享啊。那关于作者路加啊，这是我们今天第一次来读这本书。路加是很会写东西的啊，他的这个受过很好的教育，而且他很仔细的去组织这些的材料，更重要的是圣灵在默示他哈。所以在路加福音里面有非常多很著名的这些的故事比喻啊，段落是我们耳熟能详的哈，像好撒玛利亚的故事比喻啊，就是路加写下来的啊，我们大家都知道都熟悉。浪子的比喻别的福音书里找不到哈，只有在这个路加福音里面能够找到哈。如果把路加所写的路加福音和使徒行传加在一起哈，总字数是在新约书卷里面的第一名啊，字数是最多的，甚至超过这个保罗啊，所以这个路加哈真的是被神大大的使用。但是这里面我们看到一些关于他的线索和背景，他是第二代的基督徒，他不是直接跟过耶稣的哈，也没有，很有可能他是没有见过耶稣的哈。他说第二节哈，是照着传道的人从起初亲眼看见又传给我们的啊，所以他是第二代的基督徒，而且他又是外邦人。那作为外邦的信徒哈，到这个时候，这应该是主后60几年的时候的事情啊。这个时候教会已经在各地建立起来，很多的外邦信徒。那在这些的信徒当中，为什么路加能够脱颖而出啊？他所记载的这个路加福音能够存留在这个圣经当中哈，当然是因为圣灵在默示他。但是像他这样的人，那个时候应该很多啊，很多的外邦的信徒啊，听了传道人以后传讲的福音能够相信的哈。但是路加能够大大的被神所使用，是跟他这里面所提到的一些的特点是有关系的哈。第三节说，这些事我既从起头都详细考察，这是他这个写这本书，他从人的角度来看，他非常认真的在做这件事情。这里所记载的这个撒加利亚的事情和伊丽莎白的事情哈，别的福音书里面也找不到哈，所以显然是路加是做过采访的，他直接去跟这个撒加利亚也好，伊丽莎白也好，听他们所讲哈，他们亲身的经历，包括明天我们要读的哈，玛利亚加百列怎么向玛利亚显现呢？然后这个耶稣的降生啊。这个每年的圣诞节我们都读这个 路加福音第二章的经文，那这里面很多的细节是只有路加记载下来，显然路加是直接跟玛利亚谈过，所以他这样的很认真的去做这件事情，就定义要按照次序写给你，定义啊，这里面背后显示出他在做这个服事之前，他真的是要好好的祷告，确定这是神给他的托付，所以他一开始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就立定心志，好好的、认真的把自己全人的投进去，来完成这件事情。这是我们今天每一个服事主的人的一个榜样。不把神交托给的事情啊，轻忽、随随便便的去做，而是真的是啊，摆上自己的最好的为神所使用。你看这个路加的特点，他受的训练，他的这个希腊文写的非常的工整，然后他有很清楚的思维啊，哪怕只是服侍一个人呢，他的读者第一只有一个人呢，他是写给这个提阿费罗大人的。那至于这个提阿费罗大人跟路加是什么关系，路加为什么要写路加福音和使徒行传给这一个人，那背后有很多的故事啊，很多这个历史的这个记载哈，那慢慢的我们可以展开来谈。但是呢，我们直接从读这一句话我们就知道哈，他实际上一开始他只是为了服侍这一个人，但是没有想到啊，这个他却是在末世啊，接受圣灵的末世，在写给历世历代的人，写给全教会的人，写给每一个愿意听的人啊。第一个问题哈，这个路加这个人的特点，以及他所写作的时候他服侍的态度。那我们今天哈，真的是要好好的去仔细的哈，照着路加的那个他服侍的态度来去回应，来去倾听，来去阅读这一本书。从其中哈，真是能够非常丰富的信息啊，这里面很多的是很独特的记载，是其他的福音书里面找不到的哈。所以感谢主哈，从读路加福音的第一天啊，我们好好的来看啊，这个仔细的来揣摩，从作者本身来看啊，神借着他所写的话是非常宝贵的哈。所以这一次读路加福音，我们好好的仔细的一起来读哈，一定会有非常丰富的领受啊。
我的问题就是好像何牧师刚才说路加是外邦人，那他没有跟着耶稣，当时犹太人他们，我觉得他们是觉得他们很骄傲，路加人是外邦人写的东西，犹太人为什么会去信呢？所以那些时候犹太人是基督教的主流，他们怎么会信外邦人写的东西呢？这是我的问题。
对，把这个历史按照顺序来看啊，这个一开始最早信耶稣的十二个门徒都是犹太人啊，最早期的五旬节信主的人应该绝大部分都是犹太人啊。到了使徒行传第十五章的时候啊，这个时候教会已经在外邦人当中建立起来了哈，所以他们特别在耶路撒冷开大会来研究哈，这个外邦使徒和外邦信徒和犹太信徒之间的关系。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使徒行传在第十章里面特别记载啊，神使用彼得突破了犹太人和外邦人中的这个界限，把这个福音直接传给这个哥尼流，那是一个罗马人的百夫长啊，是外邦人啊。所以教会在这个发展的过程当中，在不断的在克服这个问题，刚才 King 所提到的这个问题，就是犹太信徒如何接纳外邦信徒，甚至接纳外邦的这个路加写下来的这个书信能够成为这个圣经中的一部分，所以这个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那路加写作的时间应该是在主后六十几年的时间，所以到这个时候这个问题已经完全解决了，借着彼得的工作，借着保罗的工作，接着在外邦当中所建立的这个教会，很明显的看到圣灵的同在。所以这个时候就像保罗写加拉太书的时候所讲的，在基督里呢，不再分犹太人和希利尼人，就是外邦人， 不再分为奴的、做主的男人、女人，在主的里面都是平等的，都是为神所使用的。这个福音是要借着犹太人传到外邦，万邦万族都要相信。所以这个问题到现在这个时候已经不再是问题了。而且更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大家认出路加所写的路加福音和使徒行传里面有圣灵的默示，这不是路加写的，说到底这是圣灵在借着他在写。所以圣灵借着路加来默示，虽然他的身份是外邦人，那教会呢也借着圣灵的引导去认出路加所写的是神的话，所以这个就没有问题了，神的默示有教会的印证，所以大家就能够从一开始就接纳路加所写的是神的话。好，梅弟兄要公布答案呢？
没有什么答案可言，我只是说这七个预言里面大家弟兄姐妹想选哪一个。 OK， 好，我们就看看在节里，从第十四节开始哈。从第十四节开始的第一个预言是你别欢喜快乐。 OK， 很多时候我们为了儿女很担心的，但是这个是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应许。第二个预言就是也许多人因他出世也被喜乐，那几个喜乐的不是要他们开开心心笑哈哈的，不是个 comedian 的那个作用啊。这喜乐就是我们心中挪不去的，无论是什么环境都好，几个喜乐都在，这个是不容易做到的。 OK， 这是第二个预言。第三个预言就是十五节，他在主面前将要伟大。 OK，is respected even in the Lord。 第四个是从母腹里就被圣灵充满。第五个，他要使许多以色列人为眷，归于主他们的神。第六个，他别有以利亚的心智能力，行在主的面前，叫为父的心转向儿女，叫播义的人转从义人的智慧。第七个，这就是为主预备何用的百姓。
刚刚一开头的时候，牧师讲到这个路加写这封书信的心态啊，我们记不记得在约翰福音第三章，主耶稣讲那个重生的定义的时候，说要从上头生，那个字啊是 anathem。 很奇妙的是，在路加福音第一章第三节，他说我从起头都详细考察，那个字也是 anathem， 就是说他是在从圣灵或从神的引导之下，从上头来的智慧写出这个书信的。这个很特别，他是一个医生，他做事很严谨，他又加上神亲自的引导，他收集很多资料，然后很系统的写下来，写了很多别的福音书上没有记载的。刚刚我们在组里面 Jenny 姐妹问了一个问题，很好，她说最近读圣经呢，常常看见右边这两个字出现，在这边的第十节说撒加利亚在烧香的时候，众百姓在外面祷告。第十一节说有主的使者站在香坛的右边。那我查了一下以前呢，这个香坛的右边特别是原来是专门给神那方面的人供应的用的，所以右边在整本圣经里面讲过很多次，是一个非常特别的词。最早的时候记得在诗篇十六篇啊，很有名的那个诗篇里面讲到右边，第十一节说你必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那是讲到一种福乐，当主耶稣钉十字架死了埋葬了升天之后，他是坐在父神的右边，讲到一种特权，讲到一种卓越。在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三节也讲到坐在神的右边，在彼得书信里面前书第三章也讲到一种主权，一种 dominion。 所以我们如果读圣经，你好好把这右边读出来的话，对我们帮助很大。刚刚梅弟兄讲那个预言呢，其实我一读的时候，其实最大的预言就是他预言以利沙白会生一个小孩，而且是男的，而且名叫约翰。 我以为这是七个里面的一个，结果明没有讲、啊、我们读路加福音真的像刚牧师讲，我们要 很严谨的读圣经，人家是这么花了精神从上头来的智慧写下来的，我们读的时候要感谢神有这样的路加一生把它写下来，我们就好好读。特别是在明天我们要读的地方，他讲到那个神的儿子啊，是雅各家的王直到永远，国没有穷尽。他其实是一直 推到最早最早在、撒母耳记那边的预言，非常特别。我认为最惊奇的是他在母腹里面讲施洗约翰就被圣灵充满，哎呀，这个很不容易啊，而且很奇妙，神的能力让一个还没有出生的婴孩就被圣灵充满，所以他一出世就蛮有心智，青年的时候就在旷野里面吃蝗虫野蜜，叫人家悔改，预备道路，预备主耶稣的道路，要人归向耶稣。
我刚刚提到哈，其实天使宣告的最大的应许哈，就是这个孩子的出生哈，这是很不得了的一件事情哈。呀，从旧约开始哈，那个一开始都不生育，蒙神的应许而生育的，这些都是很特别的事情哈。像亚伯拉罕和撒拉，像撒母耳的母亲哈拿，凭着神的应许提前预告，然后出生的孩子哈，都是神特别预备，而且那个时间都在神的掌握之中啊。这个撒加利亚今天被天使责备，不信，因为他一直在为这件事情祷告啊。天加百列来了说，说你的祷告蒙听见了，神听见了，是因为他先祷告啊，神回应他的祷告，然后赐给他这个孩子，结果这个事情成就。他却怀疑哈，所以这是被神责备哈，天使让他变哑巴啊，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哈。你看，明天我们要读这个玛利亚，听到说她要怀孕，她一开始也有疑问，但是没有像这个天使责备撒加利亚一样受责备哈，是因为哈这个撒加利亚他的祷告，他虽然那样祷告哈，但是好像有口无心的祷告哈。所以这对我们今天也是一个提醒啊，我们的祷告啊，诚诚实实的在神的面前啊，也期待啊，神会回应我们的祷告啊。当然，神回应的方式可能跟我们的不一样，但神一旦回应了，我们就凭着信心来领受，相信啊，神的作为是最美好的。
牧师，你可不可以解析一下第二条问题，就是义人的定义在这里怎么讲？
Okay, 在第六节哈、啊，特别提到说，他们二人在神面前。都是义人、啊、遵行主的一切诫命礼仪，没有可指摘的，只是没有孩子、啊、在这里提到他们是义人，是跟第七节连在一起的，因为那个时候、啊、这个没有孩子是一个羞辱，这也是后来 这个伊丽莎白怀孕生孩子之后她的这个回应、啊、第二十五节说，主在眷顾我的日子这样看待我，要把我在人间的羞耻除掉。所以作为女人哈，不能够怀孕生孩子，在神的面前是很大的羞耻哈，因为神掌管人的生命，这犹太人都很清楚哈，如果他能生孩子却不生孩子，而且一直不生孩子，一直到老都不能生孩子哈，所以人们会觉得说是因为神在阻止这件事情，甚至神在咒诅他们，甚至有人会讲说他们是不是犯罪了，做了不该做的事情了，对神惩罚他们，让他们没有办法生孩子。所以在路加记载的时候，他真的是很仔细，他提前告诉大家，不是的，不是因为这个原因、啊、他们两个是义人，在神的面前没有指摘的，他们遵行神的律法、啊、他们做的事情呢没有可挑剔的地方，不是因为这个原因他们不能生孩子。为什么他们不能生孩子？因为时间还没到，这一切的时间，施洗约翰什么时候出来，这个时间是很准确的，因为他出来以后马上这个先锋已经来了，后面的这个君王就要到了、啊、所以这个时间都是紧紧凑凑的排在一起的，时间还没有到，不管他们到了多少的年龄，他们怎么祷告、啊、这个还是没有成就，但是时间一到，哪怕人没有信心、啊、连祷告的人自己都没有信心。所以这里面不是讲说这个 这两个人不用信耶稣就可以称义，就可以得永生，完全不是这个意思。记载说他们是义人的意思是说，他们从行为层面上是没有可指责的地方，他们尽心尽力的去做，但不等于说他们不需要救主，不是在罗马书里面所提到的，世上没有义人，连一个也没有，这之间是没有矛盾的。这个上下文它要表达不同的意思，在这里是要交代这个背景。好的，今天是一个很好的开始，我相信这个读这一卷圣经，我们要很仔细很认真很花心思的去读，从第一天我们就被提醒 要好好的用心思去读，相信一定会得到很丰富的得着。那从今天开始呢，我们每天会有弟兄姐妹分享读经心得的见证，今天是雅茹姊妹，雅茹姊妹在星期天的时候已经为主做见证了，在教会的时候，那个见证呢只是她今天见证的一部分，她还有更多的话要跟我们分享，也把时间交给雅茹姊妹。
其实当每天早晨来到这里的时候我的感受真是太多太多了。首先借用吴长老常说的一句话，就说每天早晨来晨更真是蒙神的恩典，心中只是有感恩再感恩吧。当读马太福音的时候，我曾经说过一句话，我说我没有很好的珍惜和利用晨更灵修的宝贵时机。当读马可福音的时候呢，我就克服了身体上的懒惰和软弱，学习把时间分别为圣。虽然我是简单的迈出一小步，但收获满满。以下就是我读马可福音的感想。一天之计在于晨，现在每天参加晨更灵修是我最得着的时候。在这样一个近朱者赤的属灵大家庭中，牧师从真理上的引导，长老及众弟兄姊妹敏锐的观点、智慧的言语、多方位的讨论中，使我这样的初信者每天都在享用最丰盛的早餐，品尝灵命里最美味的筵席。对于读马可福音这卷书的解读和理解，在座的每一位都比我理解的更精准和透彻。我只是想分享自我的收获和醒悟。每一天的早晨，牧师都是有目的、有方向的带领大家去思考和应用。我理解了一个好牧人的含义，他不仅是把迷失的羊寻找回来，圈在羊可靠的羊圈中，还要带领这群羊走那不偏左也不偏右，不仅有草吃，还要有水喝的丰盛之地。每天真是有太多太多的得着，感谢主。当读到五饼二鱼的故事，小男孩单纯的顺服，拿出自己仅有的食物奉献主食，就让我想到了每个人在晨更里的分享。大家不就是奉献出了他们灵命里的五饼二鱼吗？让我这样的小信的人收获如同满满的十二篮还有余。当读到血漏的妇人被医治，迦南的妇人再三的求主耶稣为女儿赶出污鬼，还有耶稣用与众不同的方式医治耳聋舌结的人，从这些经典的故事中明白了，耶稣不仅医治这些人身体上的疾病，更重要的是他用一颗体恤和怜悯的心来安慰和坚固信他人的信心。主不仅要医治好身体人身体上的口结毛病，更要医治好我们属灵上的疾病，要打开每个人的赞美之口。从穷寡妇把仅有的两个小钱全部奉献给主的故事中，学到了对主的那种倾尽所有毫无保留的爱。从玛利亚用至贵的真拿达香膏膏主的故事中，学到了爱主要趁着最好的时机，爱心是不可单言的。此刻问自己，对主又做到了哪一步呢？从克西玛尼园 主耶稣最忧伤难过时的三次祷告中学到了，当面临一切的困难和选择时，只有顺服来到主的面前，用心灵和诚实向主祈求，支取力量，按照主的旨意去行是唯一的选择。当读到马可福音八章十一节，法利赛人出来盘问耶稣，求他从天上显个神迹给他们看，想要试探他。我清楚地记得朱牧师问，你们有谁向神求神迹的经历吗？当时我暗暗地想，我就是一个现成的求神迹的例子。当第一次读到，你们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这段经文时，心中暗喜，这回我的生活可有盼望了。只要我向父神开口求所渴望的东西，说不定哪一天就有个神迹的事情降临在我的头上呢。但事实并非我想的那么简单，至今为止我所期盼的神迹也未曾发生。我问自己，难道我信错了吗？其实不然，自从我遇到主耶稣一路走来，我的心态由过去的消极懈怠烦恼转变为现在的积极勤奋喜乐，更是从过去的痛苦中释放出来。我心态和行为上的改变，思想上的反转等这一系列的得着，远比我所要求的神迹来得更宝贵。雅各书四章第三节，你们求也得不着，是因为你们妄求，要浪费在你们的宴乐中。这段经文对我也是一个很好的提醒，但我还是深信爱我的父神既然能把我从流泪谷中拉出来，他早已把我的眼泪收藏在他的皮囊中积攒起来，将会穿成一串最精美的珍珠项链，等到我配得拥有时，他会毫无保留地赏赐于我。我现在不求什么神迹了，每天有父神所赐的喜乐、平安、健康和圣灵的浇灌就满足了。现在每天在读神的话语中，打开了眼睛，看到了生命中的另一个境界。相比身边其他的人而言，我有圣灵的同在，比任何人都幸福。我看到他们生活在焦虑、恐惧、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无休无止的繁忙和世上的追求中，我只想感慨说一句，认识主真好，因为他就是道路、真理和生命。在这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日子越来越近的时候，我有天国的福音浇灌在我的身上，相信主耶稣做我的救主，并且跟随他，这就是最美的神迹了。马可福音十六章十六节到十七节，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不信的必被定罪，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这段经文给了我最明确的答案，更坚固了我跟随主的信心，未来生活有了方向。感谢赞美主。好，这就是我的分享。
谢谢雅茹姊妹，哇，太棒了啊！
好棒的分享。
她是去年的七月份第一次踏入教会的门，到现在还不到一年。她刚才提到她是三月底来参加我们早晨的晨更，那到现在也不过只有两个月的时间。但是雅茹姊妹是蒙福的啊，神给她一个谦卑受教的心，一个敞开领受神话语的心，而且从一开始就把信心扎根在神的话上啊，好好的读神的话，每天早晨哈，立定心智哦，克服肉体的软弱哈，每天早晨起来跟大家一起在神的话语上面来建造啊，这是最扎实的。感谢主，太好了哈。今天是第一个见证啊，我们很期待后边 越来越精彩的更多的见证我们来分享。谢谢主的恩典就在我们的当中。那结束的时候请黄师母带我们做一个结束的祷告。
亲爱的阿爸父，我们感谢赞美神，赞美你，看到大家的分享真的是再次的激励我们，让我们快跑跟随你。我们看到你在当中的作为，从他每一位心里面的改变，心里面的成长，让我们看到主啊你何等的伟大，让我们看到敬畏你是智慧的开端，让我们看到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跟随谁呢？我们谢谢你继续的帮助我们，引导我们，我们走偏的带领我们回到正路中间，感恩因为有你的同行，祷告祈求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
阿们。